很多人也没有看过这些书啊，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小先知真的是最小啊，因为他最短。当然，小先知不是因为他大跟小，是因为他的篇幅。所以你很奇妙的，如果你看以赛亚，你会看到厄巴底亚，你发现差不多一样啊。这个厄巴底亚用一章就讲完全部了，啊，以赛亚要用66啊。不，这就是先知的特点啊，因为上帝的心意没有添加也没有减少啊，在每个先知的身上都是，借着他们的口同样的讲述啊。所以厄巴底亚其实他的核心思想还是一样的啊，虽然他在不同的年代啊。好了，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章是做他的参考书了，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哈，就是每次差不多一样，主要我是用加尔文的参考书啊，希望你们也可以慢慢习惯去看啊，如果有感动的话，鼓励你们的孩子翻译啊，还是你们自己翻译也可以啊，因为中文的确是没有啊，其实中文到了现在只有两卷，一卷叫罗马书，一卷叫做以弗所书。就没了，没人再翻了，啊，而且翻译的人已经不在了，啊，赵崇辉牧师已经去世了，所以没有人翻了，这样多年下来都没有人翻啊，所以很可惜，我们花很多钱去买那些现在的注经书，包装都很美 ，A4 哈，中间字只有在中间，可能一两百个字吧，后面都是白纸，啊，硬皮啊，等卖个你40块啊，这样内容没东西的啊，很多都是。重复的就是一些历史资料啊，一些文学题材啊，讲了大堆，人信息就一点点。人家文的注经书，它特点其实不是在教导知识，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层次的一些知识，你应该都懂，因为很多书都有讲。你看家文的注经书是好像讲章一样，所以你们有讲到的人其实多看，你连讲话都像他。就是他关注的就是教会信徒的救恩，我们对永生的盼望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直要不断的重复，也应该，我们也应该能够明白啊，圣经的重点就是这些，而不是其他的，可以吗？啊，所以鼓励你们可以慢慢用一些比较正点，而且比较传统的一些注经书，虽然一般已经被人家遗忘了啊，不过他。还是，我介绍的，就在，我是看了很多其他的，后来还是不行啊。这个是，特别是在灵性上的一个操练是有很大的变化啊。好了，不多讲了。厄巴底亚我们提过了，他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我把大家蛮好听的啊，英文中文可能比较怪，你可以考虑啊，给中国人的名字可能也可以改一改啊。连他的。希伯来文的演绎是耶和华的敬拜者、耶和华的使者这类啊，所以他们名字很多都是跟侍奉上帝有关系的。除了约拿啊，约拿是鸽子，不过也是和平了啊。那这个书的年就写作年限呢，就比较有争执啊，因为的确没有特别讲明。但从背景来看呢，应该是处在以东快被消灭的。那段时间啊，所以大概是公元前580啊结尾的时候 OK 好了，厄巴底亚如果你有在家读过的话，他从头到尾就讲一个对象是谁啊，
以东
啊，以东是谁啊，
是那个叫什么的
后代，谁的
以扫，
以扫
的，
对，以扫是谁啊？
雅各的哥，
雅各的哥哈，是以扫，以撒的大儿子啊，以撒的大儿子，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亲戚了啊，他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啊。连以东后来就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国家了啊，他又名叫西尔啊，在别的地方出现，他是在死海的东南边啊，如果你有记。看地图啊，圣经有地图，后面我也放一张地图。连它的地形是不理想的，因为它是不靠海啊，但是它是长形的，它周边都是山地，所以要唯一优势的就是抽税啊，因为它是贸易必经之路啊，就非洲、亚洲、欧洲啊要经过的地方。 所以他们长期是抽税的，长期是就是用这种方式维持。连他与以色列的关系是不理想啊。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一开始的时候，当然雅各是逃命啊，哥哥要杀他啊，所以从这个祖先开始，他们就冲突了。后来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然雅各、以扫已经死了啊，但他们的后代，雅各的后代要经过以东的地，因为他在南部嘛，所以要经过他才可以进到迦南。那以东就不让他们过啊，当然有很多原因啊，因为以东害怕啊。第一，以色列当时的人数是很多的啊，有几百万，可能200万啊，以东没有这样的人数啊。你让他走过你后院，我看谁都不敢，可能你家里都不见，每个走过都踩一根叶子，你看你房子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很害怕让以色列人而拒绝了他们。当然以色列当时是很无助了，因为他们不是军队来的，虽然人数很多，所以他们不能打，他们就只能够绕过去，所以他们要走野路啊。但也是上帝的心意啊。后来以色列成国了，就有大卫，有所罗门啊。人历史就让我们看见，常常都跟以东人征战，人最终就把他们制服了。所以以东有好长时间是服侍以色列人的，所以你在圣经前面看不到他们什么作为，因为他们是进贡的，他们是服侍的。但是后来慢慢等到第九世纪的时候，以东跟亚门跟摩亚就和结盟啊，而他们就是亲戚了。你们知道摩亚跟亚门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的后代。也算远近了啊，不太远，以前的人都差不多蛮靠近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进攻南国了啊。到了第八世纪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强盛，我就不细读了，资料上面有。其实到最终呢，就是以撒的预言就应验了啊。你们上次我讲过，以撒当时给雅各骗了，就是弟弟走进来说我是哥哥啊，他给他祝福什么都讲完了。连到了这个真的哥哥进来的时候，什么爸爸是什么没有了啊？连他爸爸就说啊，不然有一个给你，就是你要服侍你的兄弟，等到你强大的时候，你就撑开他的恶，就是有这样的一天。对呀 啊，所以整个历史让我们看见，直到第八世纪的后尾啊，就是亚哈斯的时候呢，以东就撑开了以色列了，就不再服侍他们了，他们可以公然侵犯以色列，掳走百姓，各样各样。OK， 到了亚述跟巴比伦的年代更糟糕哈，以东就跟外邦结盟，就几乎就是好像就是变成敌人一样啊。以色列被攻陷的时候，以东也趁机进来啊，就是拿东西，也
趁火打劫
啊。连我没有写到完，到了新约的时候啊，你们看最后以色列的，就是耶路撒冷最后的一章，就是最后的一刻。就是圣殿被毁那一刻，主后七十年，你看那三年，就七十之前的三年，在69、68、67，以东带军进来啊。其实那时以色列已经，那耶路撒冷这城已经很乱很乱了，就是因为罗马人要攻他们 ，OK， 他们很内乱，而且有什么分类长的人把祭司杀了，自己做什么都有了哈、啊。连以东也，那时以东还在啊，他就带军进来，大概20000人。就屠杀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大概有100多万人，你很难想象那个小城，因为那是过节的地方，所以他们都进来，但是来的时候没有走了，因为罗马人围着他们，所以他们就在里面。所以以东人一直都没有跟以色列是很好的，那一直到了以色列最后一刻，甚至今天以东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巴勒斯坦人啊，中东人啊，所以他们还是仇敌啊。OK， 这个就是让我们永远记得，信跟不信的是不会在一起的。我不是讲婚姻啊，我说信跟不信，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时觉得说，或许有一天啊，一个相信的，就是基督徒，我不说打架，我说一个本质上一个属神的人跟一个没有恩典的人，我们觉得可以。好像大家也不分彼此，我们在瑞士过得好好的日子啊，很快乐和平， 不会的啊，在本质上就一定是不同的。那这个不同呢，它有时会因为外在的约束啊，彼此有一种牵制，但是到最终的时候，它是敌对的，它一定是敌对的啊。所以如果你会发现不幸的人跟你没太大区别，可能好的就是说可能时候没到，他还尊重你，他还想知道你信什么。但是如果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像耶稣说的，家人就是你的仇敌了，就是他不是血统关系，也不是亲属关系，就是信仰关系，就只有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很多时候聚会给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些三国演义啊，刘备啊，诸葛亮，不是的，他给我们看到一个选民跟非选民的一种关系啊。当然，你看见以色列很多的苦难，因为他们犯罪了啊。那你就在今天也明白，我们基督徒受苦也是被管教，没有什么好抱怨。我们难道比他们更好吗？也不是啊。但是最后有应许啊，我们要承受产业，要承受土地。OK， 好了。这是一个预表性的东西了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张地图。你们看得到了吗？以东就是下面那个黄黄的啦，所以蛮大块的。你们如果常看报纸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的版图就在那里，就在上面了，左上方。摩亚就是紫色的，橘色的就是亚门。大马士革就接着叙利亚啊，前一阵子搞到轰轰烈烈，现在没了，就是那边啊。所以你看他们都是蛮亲戚的，都在旁边啊。所以你很难想象他们真的要打起来啊，因为打起来的确都免不了伤害自己，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啊。好了，他的首都是 Petra， 在下面有个星星啊，那就是右边的一些图片，这是你可以在旅行社上面找到的，因为就是他们打广告的图片啊，就是这还是真的啊。而且这些神庙是当时就留到现在，它大概有几千年的时间啊，当然不断的被维修了啊，成为古迹，也成为旅游胜地啊。好了，没有什么好讲，但你看到就是比较没有树跟草的地方，因为那边就是不适合耕种啊，就在上边。这也是他们的特点啊，他们居住环境的特点，可以吗？那下一张图表是年代。我上次有鼓励你们，如果你就业不想太过去背那些名字啊，最少几个数字你搞懂，也帮助你看圣经啊。就是有时候你看圣经，他说哎，公元前什么什么，你大概背有一个观念啊，也不用背得很细，因为这些年代也不是百分百准啊，你大概知道1000。左右是什么时候啊？联合国的年代，南北国在一起的分裂是930，就是靠近900啦。因为凡是你看圣经，大概是700、600的啊，就是北国南国的年代啊。北国的灭亡很少讲啊，700多；南国灭亡就常常讲啊，常常讲的是最后那个，就是586。以东就在南国要灭之前583年灭了。连北国其实在以东之前就灭了，所以就意思说以东呢，他有一个历史教训，他亲眼看见北国完蛋了。 OK， 就亲眼看见北国拜偶像，给亚述铲平了，他看见了，而且亚述是他的盟国啊。连以东应该站在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要悔改的啊，因为他开始也看见南国也受巴比伦的威胁，但是你看整卷书，就是以东是没有悔改啊，所以他是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却没有信心去回应啊，甚至如此刚硬到最后了。连以色列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分水岭啊，历史就是南国灭亡，就整个民族就变了啊，好像我们说改革开放就全部变了，开放前、开放后这两种中国人啊。我这样讲也不大对，不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北国就灭亡之前的北南国呢，南北国呢，他们主要的罪是拜偶像。你不会觉得奇怪啊？你看圣经很奇怪。不，南国你说有吗？哦，有时用一些字叫做秋坛，秋坛没有出，就是读的秋啊那个字啊，秋坛没有出去， 我们有时觉得秀坛好像就是一个花瓶，不是的，秀坛就是呢，大家在家里有时偶尔还自己家庭敬拜，你说蛮好的那是不可以的，就是他们还在家里自己敬拜，其实这个是禁止的，因为敬拜必须到圣殿去，因为它是预表基督的，所以我们在基督以外不能有救恩的，所以你不能在家里自己献祭，表示你有别的救法，对吗？但是他们有一种习俗，就是他们的王哈留下来的，就叫百姓悔改会，但是没有彻底的把这个信仰的路完全归到正道上面。所以南国有这个问题，北国更离谱了啊！北国就自己搞圣殿了，像人讲的阿摩斯就大骂他们了，冒牌圣殿、冒牌先知、冒牌祭司，都是温州出产的。哦，录音以后不用去了。总之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就是仿效南方做的东西，其实纯粹还不是好的哈，只是为了政治的好处啊，就为了百姓不会想要到南方去，因为信仰的缘故。所以很糟糕的 ，OK。但是当他们一被掳，就是亡国之后呢，回来的那一批以色列人又不同了。回来那批以色列人，你看圣经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拜偶像的事情，啊，你看他们一直到耶稣的年代也没有读到圣经说什么拜偶像的事情，反而呢常常骂他们什么假冒伪善，这个还一直出来这个字，耶稣还骂得最彻底，人。什么尼西米以斯啊，都骂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没有真实的敬拜上帝，他们跟外邦人结盟，他们娶不信的人，以致他们又学习他们过，当然他说拜偶像，他也是过外邦人的生活了。连到了400年的时候，他们审视给自己立了很多的弥赛亚，满天神佛，他们相信的弥赛亚真的是 Superman 类似的，就是又不是人又不是神，就参半的一种奥创面的来救他们，所以他们已经，你可以说他们把亡国之前的那一批犹太人的罪呢藏在里面，但是藏没有在形式上在犯，但是产生的是在意识上的罪，因为他们不再以耶和华为耶和华，他们不再真心的敬拜等候上帝的应许之类的。Okay， 这就是你看旧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看哪一卷书，他在针对哪一种的问题，跟提醒哪一种的弟兄姐妹啊。有三次的回归，我上次也跟你们讲，也是相当关键，但圣经不用太多的篇幅来记载啊，他就在这几卷而已啊。我说了啊，就是尼西米、色拉的，还有撒加利亚跟马拉基这些的啊，所以他不是很多。但是他有三次，520、445跟443，重建圣殿、重建律法、重建城墙，好吗？啊，这就是旧约先知书的一些概览啊。好了，快了啊，有问题吗？哇，你们特别安静，等一下还要讲了，来，没有东西讲，可以吗？你们对以东？可能没有什么好感吧，对以东，所以根本不是很在乎他，是吗？我这是因为我们比较少讲，因为就算教会主流学讲，都讲他不好了啊，抢人家红豆汤啊，什么什么的，满身长红毛，人家也不喜欢他，所以好像我们都不大去理这个民族。但在圣经里面，他不是不重要啊，但他的重要不是跟救恩有关系的，他重要是上帝的审判啊，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审判。好了，我们慢慢看啊，就会看到一些重点了。我们先看第一节好吗？大家，就上次我讲到第二节，不过我就快速的讲啊。第一节我们一起念，来，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
论你都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要使
你差往那国去，
起来吧，
一同征战。
好了，厄巴底亚就交代。通常新知书的第一句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他们没有说啊，我昨天4点钟有一个灵感啊，没有了啊，他就是说是上帝要他讲的，所以先知的一个 title 就是这个神说话的使者。OK， 所以厄巴底亚很清楚的交代他讲话的权柄不是个人的，不是因为他看见今天的局势不好，他有一个看法之类啊，他就是说是上帝向他说的话。因为上帝喜欢自己的儿女听他的话，他就赐予他们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也只有上帝的儿女能够因为上帝的话而活着， 但这句话是嘉文讲的，但 我用中文翻的不是很流畅，但我想你 get 到一点，就是如果圣经一再一再的强调说上帝说话上帝说话，你就开始要明白其实上帝说话不是一个小事，不是像你在家里你妈妈跟你讲的话你要听哦，你孩子通常是不搭理的，因为如果很重要的妈妈会一直讲的，你讲一次没关系，他不记得也没关系，觉得好像我们的同事啊，有时你写 email 给他，他没时间他没看啊，那总是会觉得说如果重要你还会再写的啊，所以没看了不要紧，但不是每个法官都这样，不然 就垮掉了。不 anyway 就是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呢，神说话神说话，而且上帝常常强调要听呢，你就明白其实这个听神的话跟信徒就真信徒的生命是有一个绝对关系。耶稣就解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人这新约其实他讲的是旧约的精神，意思说我们要真的相信我们的信心的食物啊，就是上帝的话。如果你有信心，你是不看圣经的，你有信心，你从来不觉得圣经是，就好像一个人他说他活，但他从来都不会吃东西，你开始觉得说他应该不是他所讲的，对吗？多数的信徒是喜欢听，喜欢聚会，喜欢活动，但是不多的人是想活的，很多人是想死，哦，我讲难听，想死，不是他想死，就是很多人他没有动力想活出他的信仰，或是说做活人。你要知道你的灵性，或是讲白的就是你的信心呢，他唯一的食物不是聚会，当然聚会也可以了，但很多聚会没有讲到的 OK， 圣经说的耶稣说的是面包，不是，是上帝口里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是上帝在旧约用先知一直在喂养他的百姓。你说如果神真的放弃以色列人让他们自生自灭，最容易的一点就是呢把先知全部收回，那以色列人呢大概过一代呢就垮掉了，你知道吗？但他们垮掉原因是可能他们没有盼望了，因为他们说啊，谁讲了没有了忘记了就算了，可能就跟别人跟列邦去了，但是他们的灵性就是因为如果上帝没有在一直的提醒一直在喂养的话呢，他灵性就死去了。这个民族不是自己维持的，每一个民族都没有办法维持，你看从历史下来是上帝一直用他的话语跟这个民族并行，一直并行并行并行，到基督来的时候呢，圣灵就进到教会里面。所以今天你活着还是上帝的话，但是你比旧约人更好是你有上帝的灵，当然也是将神的话赐给我们了啊，你才活着的，你才会在教会里面的，不然你就死掉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提醒，当然弟兄姐妹有时听起来很烦，讲就讲没办法，就是很多时候好像妈妈提醒孩子要喝水啊，要水是重要的啊。好了，接下来就说到战争了，这一节有提到战争，他说到上帝就用耶巴底亚讲出了一个所谓一个意象，就是有一个战争要发起啊，这个战争就是上帝呼召列邦一起去攻打以东。那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这些都是巧合啊，都是局势，但是在圣经里头呢没有的啊，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耶和华。你要怎么样去平衡这一点，但我不是很担心啊。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们都什么都讲神，可能会怕弟兄姐妹很迷信，对吧？啊，今天有 我问你们啦，如果今天有一个姐妹啊，我姐妹不是因为小姐妹啊，弟兄也可以啊，一个出席者，信不信可能不知道，一个出席者来到我们教会，他说哎呦昨天哦我钥匙不见了，你们不要看着我啊，我只是举例而已啊。啊，你可能说钥匙的人敏感一点，讲别的。啊，昨天我你懂，他可能跟你讲啊，我的护照不见了，好吧，可以了吧？嗯，护照不见了。好，你们怎么回答他？嗯，你们会怎么回答的？
又问你怎么不见
了？啊，怎么不见了嘛？我们现在找一个原因啊，你丢在哪里？你想， 哎，最后呢，他说很正常，很正常，不见了。他说哦，这样也可能呢，哦，可能去哪里不小心弄跌啦，什么？我们都其实你发现，我们其实是在用常理帮助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好像看得比较平常一点，对不对？啊，但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句话你不想讲的，就是上帝是不是要惩罚你啊？哦，你当然你会这样说啦，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难讲得出口，但是其实有时是必须要说出来的。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纯粹好像鸟飞过啊，他有时想要做什么都可以，但你不懂我在讲什么啊，就是不是那种激励的意思。但我们是福音派的人呢，就变成了我们就很怕，当我们说哦，今天丢了护照是上帝惩罚你啊，明天你打就是有了感冒啊，是上帝要管教你的话呢，我们觉得好像人就会很迷信啊，整天就是神神鬼鬼的。其实会神神鬼鬼的人呢，是因为他没有信仰。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信仰的时候呢，你告诉他神惩罚你了，他当然是神神鬼鬼了，你懂吗？就好像一个孩子没有疤这样，你看他说你惨了，你完蛋了，当然那是怕的要死，因为他没有父亲了。那如果你有你里头有信仰的话，你有上帝的话呢，其实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呢，都是天父在我们身上要表示的作为，你不要轻看他。这就是旧约一直在强调的，阿摩斯也是这样，约珥书如果人上次我讲过了啊，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们有疤的，就是天父。但是每一次上帝接着苦难管教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感觉的，就很平常嘛啊。约珥书的人你要多荒谬，他们说哎呀，我们都收成那么好五年了，一两年没东西收成很正常。所以约珥就火了，约珥说你们这些是不是正常人？当上帝连续三年降灾的时候，你们还觉得哦，可能有时是这样的吧，还没有想到自己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当然我们不想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跟人家讲太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没关系啦，我帮你介绍一些人帮助你啦，申请一些东西啦。你可能我们这样的回答呢就打发了这些人走，但是其实他可能走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观念，就是呢这些事情是自然的，连他又错失了一次他得救的机会。可能有人叫我跟他祷告，我其实有时真的是很想告诉他说我不想跟你祷告，是因为你是一个不祷告的人，我不是佛啊，我不能帮你求的，知道吗？但是呢有时我真的是没有时间了，我说好了好了，祷祷马上地救他了哈，就这样啦， OK 拜拜，我走了。那其实呢你知道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关键是他必须要祷告，他必须要明白这个苦难与他的关系，而不能只是说哦，好像我遇到了一个不如意的东西啊，教会的人可以帮帮我。他真的不断的错失了天堂的门，当然上帝要救他还是可以，但我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帮他，反而把他那道门关掉了，就说啊没事的啦，啊有需要没事的，下一个管教一定更大而且更重，如果他是有恩典的话，对吗？所以 anyway 啊，我不讲细节啊，反正你们有录音啊，就是说我不是说每一个都是鬼鬼神神要讲到很玄，但我想你应该有智慧，你晓得怎么样把他的心引到上帝那里啊。如果他不明白为什么，就叫他跟神祈求啊。如果他知道了为什么，要他跟上帝悔改。That's it 啊。OK， 旧约就是这样，我想新约还是这样子啊，新约应该更清楚啊。对，所以上帝攻击以东人，一方面是审判他们，就实际原因啊，是审判他们对待自己的兄弟残暴，就是从历史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啊，违背了上帝造人的一种普遍形象啊。那同时呢，上帝也是借着惩罚以东来安慰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灭了北方，北国灭了，他们当然觉得啊，上帝真的是公平啊，没话讲，因为我们这些是坏。但是你看旁边那个表弟也没好哪里去啊，哎，你还没有，为什么你没有审判表弟啊？你让表弟好吃好住，所以上帝说没有啊， 啊，当我审判完你之后，我就开始审判你周边这些不义的国家，所以以东是其中一个，以致以色列人看见神审判以东，他们就更有悔改跟被赦免的盼望啊，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上帝对以东突然性就突发性的这种审判啊，是没有先知的一个警告的，这是很大的区别。你看他用俄巴底亚来讲以东，俄巴底亚又不在以东，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赵云你是应该派想要耶拿这样跟他派过去嘛，对不对？给你出差一个礼拜啊，到 Petra 去转一圈啊，到山顶去大喊大叫叫他们悔改，这样应该才合理嘛。没有的，俄巴底亚在以色列境内讲的，在犹大境内讲的。所以很明显呢，这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属神儿女呢，上帝常常把先知放在他们的当中，警戒他们，提醒他们要悔改。但是那些不属神的儿女的圈子呢，很多时候是他们的罪一直在增长啊，就是一直在犯啊，达到满盈，就是达到满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器皿倒掉了，就他们没有办法是像神的儿女有悔改的机会，可以吗？啊，所以教会是有悔改的机会的，因为上帝把他的道、他的牧者放在当中，但是教会里头不都是天使？所以教会里头的信息不可能都是平安跟慈爱的，你没有这样完美的了，除非我去错地方了。刚才我买票不是 Zurich 是 Heaven， 不可能啊！教会没有这样完美，所以在教会里头呢，其实是上帝不断的给那些他要救的人恩典，以致他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不断被提醒悔改。甚至他们被管教的时候，他们知道为什么而能够悔改。OK， 不幸的，外面的世界呢，他们是犯罪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在巅峰的时候，突然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朋友就是敌人，就消灭了。那如果你要扯到越南，这是最近我们团去讲的，我在讲越南书，以后再完了再过来讲。不过越南也是这个例子啊。太多人太多姐弟说约拿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对不对？而且尼尼微的人悔改了。哦，感谢主，基月，你想一下，你有没有坐时光机跑到基月去了？那个是基月啊。尼尼微的人真的悔改的话，他要做什么你知道？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啊，而且全部改名啊，要做耶路撒冷，要做犹太人啊。基月的恩典只在以色列里面罢了，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的。严格来说呢，尼尼微的人是没有悔改的，他们只是停止不作恶而已，就好像一只很凶的狮子整天吃人家的鸡啊羊啊，连有一天他不吃了，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牙齿痛，就这样而已，连牙齿好了他照吃。所以尼尼微的人呢，只是有一阵因为上帝的警戒他们停了不做坏事，但是他们的心没有转过来，所以尼尼微到最后呢还是被上帝所灭，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只是稍微停一停，而且这个稍微停一停啊，也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以色列人。因为上帝跟以色列说，你看这一群好，你们看为是野兽的敌人啊，他们都会停下来，你们啊，我讲了几百年你们还在犯罪，所以是羞辱以色列不会悔改，虽然有先知有律法他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坚守这个原则，就是在旧约里头，在教会里面，今天神的救恩是首要的，是首要的。我们不能够假设，如果你已经很明白，在旧约耶路撒冷这个城啊，或是以色列这个国里头，不都是上帝真的儿女？当然，他们的名分叫以色列，但是他们不真的是，所以上帝派很多先知在里面劝导嘛，对不对？责备什么？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谓这个建筑物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假设。啊，我们里头大家都是明白救恩，甚至都是与罪无关的人。如果神那么看重只是救恩的话，我们岂可，或是我们自称为是神的仆人，我们岂可对这个无动于衷？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去看旧约，好像没有其他东西讲的，每天都差不多讲一个事情罢了，就是悔改认罪啊，守安息日。你说 就业里面有没有谈到说找工啊，然后我说提着帮忙可以的啊，但 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在教育里面的重点家庭教育夫妻关系啊，就就业没什么人讲，因为他们特别乖是吗？不是，因为这些很多时候都是信仰问题，就你会发现如果你不针对这个，当然这是现在东南亚教会的问题啊，你说台湾马来西亚就这种分得很细的这种专题聚会，其实他们都是 自标的、啊、为什么他们是在跟一个不是真信上帝的人，或是跟一个不读圣经的人，跟一个不愿意顺服律上帝律法的人讲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以前有一个老太太跟我说，我讲完她就说这个叫做逼狼吃草啊，逼狼吃草，那狼本来是不吃，但是你就因为它本性是不在吃了会吐
肉的，
对吧？就说不信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按着圣经的规则来处理他的生活问题家庭问题，但我们很多时候就不管这一块，我们就给他吃草，草很好啊，吃斋啊，你知道吗？只有那个卡通片的那只鲨鱼真的是吃草的，我都不相信有这种事。你想看看有哪一个不信的人他不信圣经，他心中没有上帝，他能够守上帝的话一秒？你讲从那里开始没有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我们继续看。 OK， 第二到第四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们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子之间大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以东人他当然这里是讲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虽然经文是说他们是最小被人藐视，但其实他们并不是自己这样觉得啊，就是说他们的优势刚才我说了就是地理位置啊，所以就让他们常常不会被卷入各样的征战当中。刚才我给你们看那些图片，就是他们是住在这些峡谷的里面，连基本上敌人是不敢随便进去的啊，因为进去你就会迷路了。所以很多时候敌人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的这些峡谷当中里面住逃的时候，他们就平安了啊。所以长时间没有征战，他们就开始富裕起来了啊，他们就以这个优势为骄傲啊。所以这里说他们上帝使他被看为最小，其实是上帝对他的一个评价，但是他们自己呢是后面那节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说谁把我拉下来啊，好像他好像住在星宿之间啊，没有人可以碰他啊。因此这种愚昧啊的相信自己可以逃避上帝审判的而轻视上帝的人呢、啊、最终啊他的这个管教临就是审判呢、啊、临到他的时候是不能够收拾的，就是突然的啊。所以先知就向他们这些骄傲的人宣布上帝要怎么对待他们啊，他们所依靠的最终成为只是一种幻影啊，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得到啊，就是他们最后以为他们都做了一切的预备让他们平安了，其实每一件事情正好就是把敌人带到他的家门口啊，自我聪明啊，哎，自作聪明，但却就啊被审判啊。好，第五节，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吗？这是讲比喻了啊，他就说，好像一般的人啊，贼来到你家啊，应该不会沙发啊什么都拿吧，因为的确是很重，而且，所以总之意思说没有人拿到玩的了啊。OK， 这里说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他其实怎么说呢？他不是在指说啊 ，Anyway， 我先解释下面的，我再跟你讲上面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一年所做的一切啊的劳碌啊所赚取的一切，一夜之间被人拿去，虽然盗贼所能够拿的是很有限，但对这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打击。那、啊、所以如果你明白了，你来看这一节。 他有翻译的一些问题了啊，就是说到，就是以色列人，哎不啊，这个以东人啊，他们赚取了很多啊，但是盗贼来的时候，虽然这里说岂不直到够了，或是岂不剩下一些呢？他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拿走，但是呢，他们拿的对以东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可以吗？啊，就是你用下面那段话来看上面那段话，你就比较，因为上面的话他说岂不偷劫直到够了呢，好像让你觉得说他一定要偷到完呢，但这个够不是完的意思，这够就是这个贼拿他能够拿的，就好像一般的逻辑啊，啊，如果真的有贼来人家拿到彻彻底底的，那个叫做政府，那个，叫充公，是吧？贼当然不会跟你拿到完的，是吧？他一定是拿他看为宝贵，值钱，他能够卖，所以这个够是一个这个意思，就对贼来说是够的啊。OK， 所以对以东人来说呢，他们宝贵的就要失去啊。你下一节呢，反而就是一个很大的警告。第六节他说，以东的隐匿处啊，何竟被搜索？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处啊？这句才绝啊！何竟其实说岂不是的意思，他就说上帝，就说前那些先知讲的是一般的例子，就是贼来你家就拿了你一些看为宝贵的东西就走了。他说上帝对待以东人不是这样，他让以东人呢的东西不单被拿走，是彻彻底底被消灭啊！所以就何竟就是说。何止是被这样子啊？何止是被查处呢？他们是被揪出来，一个一个抓出来之后是被除灭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啊，就这样是吗？没事了啊，这就是人的无知啊！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被上帝管教的时候，都可能还没痛到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赦免自己了，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要小心哦。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上帝的审判，我们就以为哦，审判哦，就是一定有一个感冒啊，连啊可能两天不能做工啊，睡不好啊，你哦差不多了吧？还有什么要受苦的？应该没有了哦。好了，我罪已经赦免了，你就想没有的，你自我欺骗到最后呢？那个审判你会发现是彻彻底底的，他一直下去的，啊，神的怒气没有停止。嗯，当然都是加尔文讲的啊，他讲约拿书就更加有趣了。他说那个约拿开始在船上睡觉，后来给他揪出来，那么揪出来当然很不甘心啊，因为抽签抽出来是上帝丢他的脸嘛，因为上帝让他被抽出来。你抽出来之后他就给人家骂了，那些其实那些水手是坏人，你用水手你知道吗？你们现在的水手。我们是因为有卡通片叫《爸爸的 Sailor Man》，所以我们对 Sailor 有一点好印象，会觉得他好。但其实水手一直以来在历史里面是一群
海盗，
没有对没有明天的人来的。他们到各个港口去就是赌啊、奸淫啊，什么都做，因为他们可能明天就死在海了，所以他们的这种意识是很低的。OK， 但这批水手竟然走来跟神的先知约拿说。你做了什么坏事？其实叶娜可能要笑出来了，但是叶娜静静，因为叶娜知道是上帝在借着这些人来讲他。好了，给他们责备了一番之后，叶娜可能觉得可以了吧，够丢脸了吧？那个浪还是不停，还是越来越大。所以意思说，上帝说不够，你太坏了。所以最后呢，上帝是说，除非把你丢到海里面去，这浪是不停。所以叶娜呢，其实没有给自己安慰，所以叶娜一直静静的，你知道吗？当最后他们问他怎么办，他说：“你就把我丢到海里面。”这些海盗就，这些不海盗了，这些水手就觉得说：“哎呀，你也没有那么坏了，就我们还继续努力一下啊，浪还是不停。”所以上帝是一直要到最后的。所以有时神管教人呢，我们有时是按自己的情理来理解，所以我们就没有真的是悔改的时候，我们已经赦免自己了。不是我们旁边有很多基督徒，他还没悔改，你已经说啊平安了，你平安了 ，no 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小心啊，就是啊不要自己以自己所以为这些事情上帝是不会太介意的，上帝是不会审判，因为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嘛， 啊，你可能在人面前有一些虚假遮盖，你觉得过去了，上帝是不会这样的，他会全部收出来，他会彻彻底底的管教或是审判。好了，最后我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讲多一节啊，七到八，与你结盟的送你上路，直到交结；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灭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那这里就讲出了，他说以东人。一直以来呢，他们都以自己的外交为骄傲啊，因为他们北方也结盟，南方也结盟啊，就是到处有朋友，他们认为这样子呢，他们就平安，所以他们以盟友为骄傲。但是上帝却要改变这些人的心，就这些所谓盟友的心，让这些盟友变成他们的敌人。这句话就说到，他说你欢迎你的盟友，其实这也是西底家犯的错，西西家犯的错，就是以东人呢就去迎接啊，亚述人，哎，来来来，你们看过我们的神庙吗？没有啊，来来来，我带你去啊，因为他们是盟友嘛。所以当以东人很傲慢的、很自信的把亚述带到他们的这些重点的时候，其实将来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就认了路了嘛，所以这些人就进到里头去，把他们赶尽杀绝啊，把他们灭掉 ，OK。那些之前带礼物给你的盟友啊，我是博洛来的，带一个红酒给你什么，后面就成为了你最危险的朋友啊，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一切的防卫，因为你指给他们看了嘛，你说哦，你看我们这里啊，小心哦，这里有射箭手啊，那里啊，那里有什么，全部讲了，那个亚述人回去说好啊，我们明天就来啊，反正什么都懂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无知的啊，我们以为结盟就可以让自己平安啊，我们过一过自己也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但其实我们知道结盟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了 啊所以这是你要承认啊，欧洲跟欧洲之间的国家的结盟为什么没有份啊，不过你们里面是结盟的了 OK， 其实不是为了有钱，
为什么结盟
啊，但是你们是 canton， 你们是联邦，但你说结盟啊，公司跟公司合并其实是什么友情啊，不可能啊，是相爱吗？也不可能，就是钱，利益最大。所以当一方跟另一方结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利益，所以当他们的贪念一直在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彼此效力。所以结盟有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天真，那样的美好，因为人是有罪的，人是可以跟咱被耶稣基督圣人啊跟基督联合，但这个联合之所以能够就是存异啊，是因为我们被洁净，但人与人之间是找不到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他们的邪恶啊。就因为他们那些了，他们良心禁止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向上帝来悔改啊，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最后结盟就被结盟所毁坏啊，因为里头是为了贪婪。所以基督徒必须以公平公义的态度与世人相处，虽然世人常常会用欺诈欺骗来对待我们，但我们还是应该用公义来对待他们，深信上帝是站在我们这边，与我们同在。他正在考验我们的忍耐，他也必拯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手，而不会与恶人一同，就像恶人这样啊，就是，为了利益而灭亡。我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你活在这个地球，你有时候你不结盟，你也必须结盟，你可能会在一些不同的，关系的当中。连我们要怎么样跟全世界的人说再见，我们不跟他们好吗？也不能够。所以基督徒就应该有一个原则了啊，人家骗你的时候你不能骗人，虽然是结盟啊，但是你不能骗人，你要用公平来对待，而且常常仰望上帝，在别就是恶人在侵害你的时候他拯救你。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就是活在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上帝很多时候是借着这些事情来考验我们不妥协啊，考验我们的忍耐。基督徒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每一种情况之下，或者甚至在这种好像恶人已经侵犯过来啊，就是已经在欺骗你的时候，你还能够站在上帝的公义的标准下面去对待，这就是神在考验我们对他的信仰啊，我们要坚持相信。以东以自己的外交手段为骄傲啊，上帝就叫他们所夸口的一夜之间就成为一座啊，世上的一切智慧都是出于圣灵啊的工作，但却只有很少的人会因为啊这个工作而谦卑的敬畏神，反而因为他们以为啊有这样的聪明，他们就骄傲起来，上帝就借这种狂傲叫他们跌倒，最终就有一个很无知的人自己寻找了灭亡的道路。基督徒在追求智慧的目的上应该跟世界人是有分别的啊，我们不是那些以为可以，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为什么？因为他很会赚钱。人说哦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他很晓得怎么样走漏洞，这个不是我们的智慧，这不应该是教会所推崇的智慧。我们教会所推崇的智慧不是文凭，我说教会或是说基督徒应该明白啊，就我们不是推崇一种世人看为成功的这种标准啊，而是那些在任何时刻啊，在苦难顺利的时刻都坚持在上帝面前能够保持公正，这个才叫智慧。就是说他真的很厉害，他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呢他都还是公义的，这种就没人称赞了，对吧？我们有时候还觉得他很笨啊，那其实这个是基督徒的智慧，就是他熟上帝的话，熟到一个地步呢他很灵活，他在人家称赞他的时候他还是公正的，在人家背叛他的时候他还是公正的，他没有做歪的事情，这个才叫智慧，而不是两边都刺的人叫智慧。因为这些人最后就是自我灭亡的啊，就像以东人这样，他们以为他们有一步就有十步，但是他们的灭亡就在那一天啊，上帝就除灭了他们。 OK， 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他说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其实这不是好事啊，不是哦今天你要上火车我送你上路，这送你上路呢就是把你送到交界的地方，连交给敌人，这是你的朋友啊，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就是那是跟你笑着脸的，连转身过来就成为你的敌人啊，这个是意思。OK， 好，还能够吗？还有时间吗？啊，手机几点？
9:15。
嗯，没人来啊，再读多一节啊，再一节再一节啊，第九节就结束，来，啊，
九节，
我们就将崇拜，继续将崇拜给他。
九节
啊，提曼。提曼啊，你的勇士必精华，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奸臣啊！这是他结尾的一个审判啊。提曼就是以扫中的一个出名的孙子的名字啊，就是指以东人呢、啊。上帝要夺去以东所依靠的，从他们的财富、环境、盟友，他们所依靠的外交等等啊，交到他资本，就是他们外交啊各样的、啊，他们的军队这样都。被剪除，世人相信上帝是供应者即夺取者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种的信念啊，但是世人是没有啊，世人就只能够相信上帝是供应者，但夺取者他们很多时候是觉得啊有他们的难度啊。好了，下一次明年了哈、啊、就第十节开始呢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他。啊、他重复讲很多类似的话，中心就是啊，以扫残暴自己的兄弟，好吗？好，好了，我们时间有限哈，你们有问题吗？一题半题没有？欢迎，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有机会一起来查考啊巴迪亚的信息，说我们啊知道你是啊。圣洁，你是全然公义的上帝，你鉴察一切。主，纵然有时我们看见恶人他们得势，但叫我们的信心不摇动，叫我们知道上帝，你最终要追究你要审判一切。主啊，你也求你常常用你的应许来安慰我们叫我们看见 你过去怎么样对待你的子民以色列人，也就知道我们今天仍然还在同样的一个征战的当中，叫我们不放松能够依靠主耶稣基督顺服圣灵的带领在今世完成你所交付我们的一切，预备我们的心，带领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